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周末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又来到了我们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的心理热线节目的时间了。那今天的心理热线呢，我们要来聊聊啊，当孩子呢问起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呢，家长们应该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听众热线呢，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讨论。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你好。
你好，林墨。
哎，曲老师，早上好。
听众朋友们好。哎，早上好。
那我们都知道啊，从这个2月24号开始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发表了全国的视频讲话，宣布呢要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那从2月24号到现在啊，差不多已经是持续了3周多的这个时间了。这个俄乌的战况一直是我们媒体关注的焦点，那同时呢，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经常谈论的这个话题啊。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像我一样啊。有时候会遇到孩子来问，哎，这个俄乌战争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为什么要打起来？那我有时候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的孩子还会问我啊，这个哎，房子为什么倒啦？为什么有人在哭？这类的问题。那碰到这类的问题，或者是与此类似的实证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给孩子做一个回答呢？曲老师？
就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人们茶余饭后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孩子，你以为孩子在那里搭自己的积木或者玩自己的，但是他都会 overhear， 都会听到。
对，
这个就也说明啊，就是孩子的成长啊，你不要以为你教他什么了，他才学什么，他自己本身就在吸收周边环境中的信息，然后他的大脑就是他的认知就在想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事儿。
对，
就是他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必然的。
对，您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女儿嘛，她就快5岁了，现在她是说她在玩玩具的时候呀，她听到我们家电视里面发出了这种可能是类似爆炸的这种声音，她就突然从她的那个玩具房跑出来，就来看电视，坐在电视旁边就开始看这个电视里面这个视频的一些图像，然后呢问了我一些这个问题。
对，就是刚才说的，问你是不是房子为什么要倒了呀？
对，
对呀，
对。
那最简单的办法回答就是实话实说。你想瞒着孩子，或者想糊弄过去，可能一时解决了，糊弄过去了，你以为孩子不懂，或者他会受伤，或者怎么着哈、啊？但是长远来说，孩子总会懂的。他明天长大的话总会明白的，所以呢，你最好呢就是说实话，只不过呢，就是你说这个实话呢，就看他的理解程度，你女儿多大？
我女儿快5岁了，马上就5岁了。
她当时问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我当时其实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难住我了，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是给他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你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两个人打架了。然后发生这个争执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跟我说，我们小朋友有时候是假装的打架。那他们，这个就是俄罗斯乌克兰，他当然不知道名字了。他跟我说，为什么电视里面的他们两个就真的在打架呢？对，确实让我挺难回答的。
如果要是还不到5岁哈、你就用比喻的方法是可以的，因为这会儿的孩子呢，他的知识储备。他的人生阅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你给他讲超出他理解范围的哈，他可能也听不懂。那 也没关系，因为你给他讲了一大通道理，如果你愿意讲一通道理，他听不懂呢，他无聊，他可能也许注意力就转到别的上去了。
嗯嗯，
不非得说一定要让孩子完完全全理解你给他的答案。
嗯
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针对他的理解程度，能够给他更形象生动的解释，让他能够明白，当然就更好了。
嗯，
你用那个两个小朋友打架这个比喻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就像孩子说的，幼儿园里头小朋友是打架，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无论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是小朋友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起玩儿，
对，打着玩的，对。
或者说很小的纠纷，不至于这么伤人，对吧？
嗯，
那这都生死相关啊。
嗯，
所以呢，可能。嗯，这会儿呢，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认知，不仅仅是告诉孩子说 what's going on 发生了什么，
嗯，
可能这会儿呢是抓住时机，给孩子一些道德上的，就是正确啊、是非啊、价值观啊这些上面的一点渗透，渗透也好，影响也好，或者直接教会也好，
嗯，
比方说就是战争。啊，战争那就都要杀死人了。你看这么大一房子都被爆炸了，里面住的人，可能就会死掉，或者那住的人没有死掉，他的家就毁掉了。
嗯，
这样是不对的。
嗯，
啊，有话可以好好商量。啊，为什么要用这种行动？啊，这个说实在的，这叫暴力。啊，那你想家庭暴力，咱们可能。孩子再稍微大一些的话，有一些家庭暴力的事情在学校里都要讲了。
嗯，
暴力就是对的。
嗯，
你再有理再怎么着，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对吧？是有法律和规则的。那你像家庭暴力中施暴的一方，那一定是会叫警察来管的。
嗯嗯，
对啊，
没错。
所以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呢，是要进行这种社会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是对，什么样是错，这种伦理的，就关于行为的哈 ,ethics 的伦理的，然后moral关于道德的，关于这个信念信仰信条这种价值观的，是要跟孩子讲的。
嗯，
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整天盯的就是钢琴啦，高尔夫啦，滑雪啦，
对对。
但是这种。基本的善恶是非，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注意给讲的啦。
就是像我们家五岁的孩子就可以跟他灌输这些是非的这些价值观了，对吗？
叫灌输也行，叫表明你自己的态度也行。
嗯，
比方说你要是平时，比方说看到一些事情，你就评论一下。你比方说，你看这个人好善良啊。你看，比方说怎么样？然后比方说有的你看到这个这个叫什么呀 ？Indigenous， 就是他们原住民在那里那个表演，你可以说，哎，你看，他们在这个。这是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现在正在，他们表演的这些是他们原来经常，娱乐的，那个手段啊，跳舞啊，唱歌呀，就是你的一些个观点，你未必是灌输，但是常常可能就给他讲了，
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其实。
或者出去玩，哎呦，火车罢工了，火车停了，那为什么罢工呢？那如果你说这些人真讨厌，他们耽误了我们出行，他就说哦，他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还是怎么样？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澳洲在这里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然后你也不要以为你就真能灌输了，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孩子可能听听听学校老师的，听听别人的，等他再长大一些，他可以自己从报纸上看到或者怎么样，但是一定要就是有观点，而且观点呢要多，这样孩子才能最终形成他自己的判断。
其实我觉得像我女儿那么大的小孩，她可能就是思维现在还是比较就是简单的，她当看到她那个楼倒的时候，看到有人受伤，然后电视里面有人在哭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说，妈妈，我不想要打仗，我们澳大利亚会不会发生战争，我不想要打仗。她就给我了她一个她的观点，就是非常明确的观点，她不想要。
对，因为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呢，他的 刚才说了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知识储备，他还不能够说什么心怀全世界放眼全澳洲，他没想到的还是自己身边他只能联想到自己。这个在心理学上有的人说这个是孩子自我中心，其实也不是自我中心了，他的认识就到这么远嘛。所以他，你想自己小，你想你要自己小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走出去两个街区都好像探索世界一样，都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
对对，没错，
精力就那么点儿嘛。所以呢他只关心周边。那这会儿呢，如果有的家长为什么不敢给孩子讲战争啊什么这些吓人的事儿，害怕孩子被吓到。
对对对。
那你不用说因为害怕孩子吓到就不让孩子知道，那你哪一天才能让他知道？更何况你不让他知道他就不知道了吗？所以这会儿呢，如果你要关注孩子的情绪，那么你可以确保他不过度害怕。你比方说先告诉他说在澳洲不会的啊，我估计不会的啊，这个是发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但是呢为了这个什么，为了我们这里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那个保证不要使用暴力的手段，大家有话好好商量，要讲理。但是不讲理的人如果要是有暴力手段，我们也不怕，我们会反击啊，因为那个善良是最重要的，然后公正和公平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有，就是你要给孩子确认，让他不至于害怕，同时呢要让他就是知道说我们不害怕，但是我们也不怯懦。
让孩子放心啊。
对，让孩子产生这种就是基于认知的这种情绪啊，而不是说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开始担忧。
对，如果家长说不明白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孩子真的会开始担忧，哎，我们这儿会不会有战争啊？会不会影响到我啊？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对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这个认知范围可能还比较小一点啊。
不叫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自我为中心是一个不好的词儿，就好像说这是自私，而是说呢，他的眼界、他的眼光，也就是围绕着自己周边，他没有那么大建立起那么大的一个概念啊，全世界一样啊。我记得我女儿五岁左右的时候，正好有地震，电视上整天报道地震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有房子倒塌呀什么的。结果我记得我有一次领她走到一个街区，有一家就是要修自己的那个院墙，然后就那块路边就堆了一堆砖头，然后呢她就指着那堆砖头说，这里是不是发生了地震？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她的认知是受限的。所以呢所以你如果要是从拓展孩子的认知的角度，再关照到孩子不要被这些信息吓到，然后呢在这里头还肯定有一些价值判断，你把这三点照顾到了，然后做出适合孩子年龄的一些解释，就可以了呀。
那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这个大概我们五岁啊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那等一下呢我还想再请问一下曲老师，之后可能更大一点的小孩我们应该要怎么跟他聊。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好吗？金女士你好。
你好，是这样的，有一个成年人，因为在大家疫情嘛，两年在家了，待在家里上班在家很沉闷，所以他就开始热衷于玩游戏机。现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开车停车的时候也玩，走路也玩，扑到孩子的时候也玩，就是玩游戏机是无孔不落，都在玩。那现在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让他改掉呢？
您刚才提到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对呀、
还上班，还接孩，还有而且还有孩子了。
对对，而且他开车车停了也玩，车停在这不是一个 iPad 上的前面的屏幕上嘛，他就玩什么都千方百计。
那有没有出过问题呢？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出过问题？比方说交通事故
啊，没有啊
什么的，就是他还能 manage 过来。
对，我倒希望警察把他抓起来，拿掉他的 license 就好了。但他没有啊，从来也没有过。
那家里别人都有说过他吗？
说的嘞，我可被听见的，一直在讲他，说他，当着孩子们也说他，教育他，他就不听了，他撞在厕所里面，
孩子都教育他，
孩子也跟他说，对，他不听了，但
他
工作还是很好，很出色，怎么办呢？
那个他的不听是怎么个不听？是有争执吗？就是回嘴，然后很厉害的，还是就你们说你们的，我就当没听见？
对，有时候他你们说你们的，我当没听见。有时候说好了好了，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
但是他也不发脾气。
对，他也有时候很生气。
那
怎么办呢？
生气会怎样呢？就是他有没有过解释，给自己解释，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玩，我玩又没耽误，
没有，
从来也不给自己解释。
对，但是我听他的旁边的人说，他老婆说他已经玩到顶峰了，最前面几位了，我也不懂。
那
怎么办呢？
他跟您是什么关系吗？您这个是听说的还是您亲自看到的？
不，我亲自看到的，因为他就在我们一栋楼里边嘛，我们他们讲话我们都听得见嘛，我们等于是三房两厅嘛，我们隔壁都听见的嘛。
是您的儿子还是您的女婿？
不是，我们是自己好朋友卸房子的嘛。
这种情况哈，如果说就是他自己家人哈，没有觉得有特别的问题，也而且呢，他没有影响到别的，就还就别人也管不着。您明白我意思吧？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样说。但如果影响到了他家人的其他方面，
我姐姐的儿子，我当然要关心姐姐了，我们住在一起谢的嘛。我姐姐没办法了，束手无策了。
那也就是说，那其实家人的不满，家人主要不满什么呢？主要是担心这个就是他这个也不参加家庭的活动，也不做家务，是吗？就是影响到家庭生活了。因为刚才说没有影响工作，也没有出车祸，但是影响到家庭生活了。
其实有影响的，因为他怎么不影响呢？他坐在他的汽车上，我的姐姐非常担心他撞车吧，你说对不对啊？他一烧饭的时候他停下来就不炒菜了，快点游戏机炒菜了，回去炒，就是工作还是做的，就是担心，但是还是他注重于玩游戏机，那怎么办呢？
孩子对他玩游戏机也不满。孩子多大？
说的，爸爸，你不要玩游戏机了，那怎么办呢？
孩子有多大？
孩子8岁了。
那是这样哈，您说的怎么办呢？您要达到什么目的？怎么办？
最后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呢？开始因为是疫情嘛，大家在家里关在这里，那后来。这样下去很危险的，我觉得现在他还辅导孩子读书的时候他也是在玩，以后怎么办呢？除了工作不玩，其余都玩。
您说的怎么办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您的困扰在哪里？您是希望他停止玩还是说怎么样？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怎么办？是吗？
他不玩，减少玩，对不对啊？为什么会玩？他心里有问题吗？
这样说哈，也有可能啊，也因为呢，玩游戏，它是一种就是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那我们人都会觉得，哎，有些好玩的东西，即便那个网络不是没有到网络时代，没有游戏的时候，有的人就痴迷于打麻将。有的人痴迷于这下象棋，有的人可能下围棋，有的人就喜欢打网球或者怎么着，就是我们都会有这种娱乐，而这个娱乐呢，就是让我们摆脱这个现实生活，那会儿呢去开开心，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比方说你看我那个象棋下得多好，然后获得一些个 那个快乐的体验，然后或者呢跟别的朋友一个交流的机会，像打麻将，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人一起坐下来聊天，就是说这个娱乐呢，它人就玩儿哈，或者叫玩儿，或者叫娱乐，这个是这个是人都要有的一种生活。那各种形式吧，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那但是呢，如果这个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您刚才描述的，就是特别那个什么哈，都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对。
那有很多种可能性，有的时候呢是那个现实生活真的太不如意了，现实生活中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很受打击。那有的人就愿意在游戏中，哎，我躲到这个游戏中，躲到这个娱乐中，我获得一些个快乐，我获得跟人一个交往的机会，或者我就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你看我都打到最高了，你看别的虽然我不行，但你看在这里我多能啊。所以呢，有的人就是利用这个游戏吧，来满足一些，就不光是让自己娱乐开心啊，不是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补充啊调剂，而是说生活太艰难了，我在游戏里我能体验到各种更好的这种开心啊，这种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游戏呢就变成了一种躲避的方式，或者补偿现实生活中不满的一个方式。所以呢要这种情况呢，就是他生活中这个是不满，这是第一个。
他不会的，
第二一种
他不会的。他的工作非常好，工资非常高。就是玩游戏机。
IQ 也很高吧。IQ 也很高。他做的是跟智力相关的是吗？
对，他工作也是跟数字相关的，是
数字相关的。
对对对。
好，那我就要说第二种情况了。第二一种可能性哈，有很多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或者呢现在有可能叫高功能自闭症，也可能叫什么，他们呢智力水平特别高，他们呢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逻辑推理啊、数字啊、理论啊等等方面记忆啊特别特别好，但是呢他们一般的人情世故，一般的一些 social 就是人情往来就不是那么好，平时的言行呢也会显得有点幼稚，像孩子一样。然后呢语言也没有那么丰富啊，不太会开玩笑，不太会能够理解体会别人的心情，有点做事儿一码一码按部就班。然后这样的话呢，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呢，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周边的亲人会觉得跟他讲话像跟棉花讲话一样。那个不是很亲近的人不觉得，因为大家交往没有那么深，但是交往深的家里人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就是像不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不太能够跟别人有共鸣啊，体会到别人的心情啊，然后会有时候一意孤行啊，这样子的。那这类的情况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游戏，因为游戏的世界比较简单，比较黑白分明。
他也跟他一直带姐姐在家里能出去玩的嘛，也挺好的嘛，也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就走在路上玩游戏机，什么都是游戏机，他带他们就对他很好，跟家里也交流。
您呢？如果要是没有不跟家里人都不交流，那还了得了？您的这个
交流都交流，交流。
那你像世界上很多特别有名的大科学家，他其实都是阿斯伯格的，这样子，您呢？作为一个就是姨妈是吧？
对对对。
那您可能需要提醒他的家人，他最亲近的家人，比方说他太太或者他妈妈，就是您的姐姐哈，或者是。对，提醒他最周边紧密相关的家人，要跟他非常严肃认真的谈，而且呢，要可能有必要的话呢，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要是如果您描述的是准确的话，那他这个已经成瘾了，而且引起家人的极大不满，也有潜在的危险。这您说的这个在车上都这么玩，这也有潜在的危险，所以这个呢需要带他去看。
看心理医生，
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他的行为，我一直在讲的常态 范围内，还是已经超出常态了？您描述的那个情况已经超出常态了。
对，可能。那
么要去看吧，啊，找精神科医生啊，找这个心理医生啊，这不叫心理医生吧，叫 psychologist， 心理专家呀。那但这两种人呢是需要 GP 介绍的，那也可以就是找 counselor。就是心理咨询师，因为这个呢它属于家庭纠纷，可能还没到 medical 的那个地步。
嗯，就是先去找 GP 那边，是吧，请他们来介绍一下。
对，因为你们家里人如果怎么说都说不清的话，他可能就需要外力协助一下了。
对对，
或者找一个中间人，你们都认可的一个朋友，他也信赖也听话的人，或者什么的，一个有比较有权威的一个朋友或者家里的亲人做中间人。就是家里人如果都说不清的话，你需要外力，就总之要推动，而不是 stuck 在那里，被困在那里，然后在那儿原地转圈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要想得到从没得到过的东西，就要去做从没做过的事情。
嗯，
可能就要发动所有的资源和渠道去推动这件事情进展。
嗯，
跟他提过的看心理医生，他不要看。哎，跟他提过的说
拉他去。
对，
拉他去。你们一定有别的办法能够去那个什么他的啊？那这个真的是要有让他痛的地方。我们说所有的人哈，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对，我说把 license 吊销就好了。
嗯，这个我们就不能给你出去了。
对呀，
就是你们要到，就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眼睁睁看着他不到他不到这个有了破坏，有了损失，有了难受。
对对对，
人呢是不改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对，
他不摔倒，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原来那个方式是不恰当的。有的可能小一点的痛，可能夫妻吵一架就让他引起足够的反思，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我们好好谈啊。但有的可能要一直闹到离婚才真的知道说，哦，自己以前是有点过分哦，才能真正的反思一下。那也有的可能离婚都不足以让他那什么，可能真的要到更大的损失以后才能明白哦，自己那什么。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希望两全其美，不要等出了岔子再怎么样，但是现实是人真的不到自己难受他不反思。
对，
甚至难受了他都不反思。
对，你说对，你说对。
嗯，好的好的，金女士。
谢谢你啊，浪费你很多时间，耽误你很多时间，谢谢啊。
啊，不客气不客气，希望我们曲老师的回答有帮助到您啊。可以请 GP 去转介一下，或者是请那个第三方啊，请一个就是他信任的人来跟他聊一聊，都是我们的一些办法啊。嗯，康斯
勒就不需要 GP 转介。psychologist 和 psychiatrist 就是心理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需要 GP 转介。
哦，就是你再说一遍，对不起，再说一遍。
嗯，找 counselor 就是叫心理咨询师，不需要转介。因为这个是家庭的事情嘛。然后要是到了 GP 转介的程度呢，你得到了一定的 medical 的条件，你比方说已经抑郁啦，已经严重失眠啦等等，有这个医学上的证据了，那 GP 呢会给你转，或者转 psychiatrist 精神科医生，或者转 psychologist 心理专家。
嗯，
对，就这三个渠道，专业渠道，就这三个渠道，或者您就找家里有比较权威的人给调解。
嗯，
他比较信任，他比较惧怕一点的，信任一点的这样的人去调解。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金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嗯，谢谢。那曲老师啊，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个五岁左右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回答？那如果是年龄更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上小学的，或者上中学的孩子，如果他们问到家长这个俄乌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回答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呢？
中学阶段的孩子未必来问你了，中学阶段的孩子teenager 他们就不是那么愿意跟家长聊那么多事情了，而且 呢，它可以就是他们同伴之间，中学生的就 teenager， 他们的特点呢是更愿意跟 peers， 跟同龄人之间交流，而且呢，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很多，他们一般也会形成一些自己的意见啊、想法呀、观点啊等等的。这会儿呢，他可能不见得是来问家长，倒是有可能呢会谈起来，比方说你们在饭桌上，可能电视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或者谁起了一个头，可能他就开始说自己的观点了，这个观点呢可能跟你的观点一致，可能跟你的观点不一致，那跟对于 teenager 来说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讨论了，他说他的想法，你说你的想法，以及呢你如果认为他的观点哪些地方有偏颇或者怎么样，那你给他指出来，我认为怎么怎么样，他也可能会说你，甚至啊有些 teenager 甚至很尖酸刻薄的反驳家长，这都是令家长非常恼火和无奈的。然后但是呢，那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起码你们在交流，那利用这个机会呢，大家学会好好的去分享不同，好好的去认可对方啊，也有哦，你看的这块确实想的挺仔细，或者你这块想的确实有你独到的见解，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到别的地方呢，就是大家的交流吧，我觉得对于teenager来说，如果是机会的话呢，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能够了解孩子的想法、观念的形成等等的，他呢也能更好的了解家长，而不是家长还能啊你这么想不对哦，还有居高临下那种，还想老教育孩子，那你就肯定要失败，
那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受不了了。
对啊，就是因为说实在的，这么十几年了，孩子只要不傻，就也把你的优点缺点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你何必还要在那儿觉得自个儿伪装症呢？对吧？那就跟孩子平等的探讨呗。
对，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对吧？那再小一点的孩子呢？
小
学阶段的。
对，小学阶段的孩子倒有可能会来问你，但是呢他可能就会已经了解，已经听到了很多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他能再来问你，所以这会儿呢你可能就跟再小的孩子不一样哈，就是你可能呢在回答之前你先问他你都知道些什么了。你知道学校里头有的学校也会鼓励孩子看一些新闻，有那个专门有那个 app 专门给就是小学生看的那种新闻
哦，
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因为呢人的学习不仅仅是学这些知识， social learning 就是这种社会学习，人和人的关系啊，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呀，这些都是一个人要获得的知识。然后他才能更好的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环境，然后他才能了解了这些的基础上，他才能更好的运用他的学科知识。
所以我们可以先问孩子是吧，看他了解一些什么内容。
对，你先问他你都知道什么了，你从哪儿知道的呀，比方说学校老师讲了，老师怎么怎么说的，或者呢我看的那个新闻怎么怎么说的，或者我听某个同学说了他认为那个俄罗斯就应该打那个谁让他挑衅来着，那也许某个同学说人家挑衅你就打人家吗，还是怎么怎么着啊，他可能已经有听到很多观点了。所以呢在小学阶段呢你先听孩子知道什么，然后呢你再针对他的这个不知道的你给他补充一些信息，或者呢都不见得你亲自去补充，你跟孩子讲啊，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去看哪些哪些资料，或者咱们一起去找这些资料，或者呢我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你自己去看，咱们去图书馆或者咱们到网上哪一个可信任的网站，别来不来就谷歌或者就那个
维基百科，
咱们尽量找那个比较学术一点的
权威的
这种小队。如果要是想追究历史到底俄罗斯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还是那个什么怎么着的哈，
是的，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教会孩子怎么样去做搜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明天早上7点呢，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你继续收听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